历代志上第一章使徒行传十九章。再上一章使徒行传十九章，题目是不做世上英雄，放胆广传主道。不做世上英雄，放胆广传主道。这边是以宁禄为首的世上的英雄。宁禄的意思就是叛逆，所以洪水以后人类就开始堕落，没有照着神的恩来报答神，反倒离弃神。闪韩雅夫，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以后都在各处，韩是受咒诅的族类，所以结果产生迦南七族啊，这非利士人等等，都是以身为敌。雅夫的后代，雅夫是扩张，他们只注意外面的扩张，也离弃神，以后也成为与神为敌的。闪的后代也有极少数的，只有极少数的是敬畏神的。所以我们看人类这个分布的一个结果就可以看到了。所以求主让我们不要做世上的英雄，让我们效法保罗。他是一个微小的人，他是一个微小的人，他真正的要做天国的勇士。所以一面是英雄，一面是勇士，一面是叛逆，一面是奔前。宁禄是叛逆，对神是抵挡叛逆。使徒呢，他一直奔向前方，不管有多少难处，多少逼迫，多少困难，多少阻拦、他仍然奔向前方，遵循神的旨意到底。一面你做世上英雄嘛，你与神为敌嘛，那你的结局就是败落。一面使徒因为他尊神为大，他专心依靠神，他看重神的话，他里面有神的道，所以他处处得胜。所以一面是败落，一面是得胜。现在我们分段，今天是十三小段四对三。我们今天第一段是26节对20节，第一段不做英雄，放胆传道，主道得胜。不做英雄，放胆传道，主道得胜。我们现在开始看，我们这个历代志在上，从第一章到第九章完全是讲家谱。这个家谱从亚当一直讲到大卫，从亚当的谁的子孙呢？亚当的儿子赛特的子孙。那该隐根本都不提，不提，因为只有赛特的子孙是蒙拣选的子孙。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点，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挪士，以挪士生该男，该男生马勒列，马勒列生亚列，亚列生以诺，以诺生马祖撒拉，马祖撒拉生拉麦，拉麦生挪亚，挪亚生闪韩雅夫。所以这就是洪水，从亚当一直到洪水为止，最短短一段就是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章，一章到十章。因为挪亚出方舟就是第九章，以后闪韩雅夫分布到各处就是第十章开始。所以就这么一小段就概括了创世纪前，也可以说前九章吧，因为闪韩雅夫后面的他们的后代的分布就可以说从第五节开始。赛特是代替，该隐把这个亚伯杀了，结果呢神兴起赛特。结果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五章也是提到这个亚当的子孙是从谁说起呢？从赛特说起，赛特子孙带出基督耶稣的家谱。所以亚当生赛特，也不再提这个该隐。第一，赛特生以挪士的时候，创世纪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人就求告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赛特他生以挪士，他给他儿子起名叫必死的人，认识的人是必死的，多么短暂，出于尘土也要归回尘土。所以在赛特生以挪士在以挪士的时代，人就开始求告神，你不求告神你就不能蒙恩。所以这个子孙这几个人那都是蒙神拣选的，在耶稣基督家谱有份。以诺是生该男，该男生马勒列，马勒列生以诺。其实并不是说他们只生这一个儿子，他生了很多很多儿子，在他许多儿子当中神拣选了一个。所以这些个人可以说是蒙拣选的子孙，是不配，是恩典，是蒙拣选。特别提到第三节，大家看亚列生了以诺，这个 以诺就是与神同行300年如一日，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奉献。
他65岁的时候，
他生命有一个改变，因为这个时候他生了马祖沙拉，他在灵里有所看见，因为马祖沙拉的意思就是他看到了这个儿子死的时候洪水就来到，可见的以诺的时代他已经遇见了人类越来越堕落犯罪，所以他能够分别为圣，开始与神同行，就是从60岁开始，所以360年呢，他一共的寿数就是360年。所以以后他65岁的时候，生了马祖沙拉以后，他敬畏神，他真正把自己奉献。所以他这个儿子起名就说明是一个预言，就说明他在灵里有看见。所以这个以诺非常宝贝，我们也要这样的奉献，过一个奉献的生活。一个人把自己奉献，你才能够做到天天日日与主同行，真正与主为友，与主做朋友。底下呢，马祖沙拉生拉麦，拉麦生挪亚，挪亚是安息。为什么他能够享受神给他的安息呢？因为他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命令，他信靠神。所以挪亚在那个时代是个义人，他也是与神同行，所以挪亚蒙恩典，所以因着信他造方舟，结果救了自己，也救了他的全家。这样因此就定了那个时代的罪，因为那些人都是专业不肯进方舟。下面就产生了闪、寒、雅弗，也从第5节开始，所以1节到4节就是耶稣基督家谱。第5节开始就是讲到挪亚的3个儿子的子孙的分布，先是这里不是讲分布，是讲他的子孙。雅弗这是挪亚的一个儿子，名字叫扩张，他的儿子不少，但是一个一个以后都是抵挡神的，所以主要是分布在欧洲。哥灭是完全，马各是北方，马代就是后来的马代人的祖先，亚完是幼稚的，土巴是骚扰，米舍是高的意思，提拉是渴望。所以这些个人，还有哥灭的儿子就是雅什基拿，雅什基拿就是德国的始祖，德国人，德国人也是欧洲人嘛。所以这一些个给我们看到，你只注意外面的扩张，而不注意真正的敬畏神与神联合，所以雅弗的后代没有什么好的，所以以后都是野心勃勃，向外扩张，到处扩张土地，侵略别人。所以我们知道哥哥马哥就是俄罗斯，以后在以西结38、39章告诉我们，就是极北方的那一个，那些人将来有一天要抵挡神，要到耶路撒冷去打仗，要消灭神的百姓，后来被神灭掉。所以这些都是不敬虔的。底下第8节是韩的后代，韩我们知道就是挪亚的小儿子。韩为什么不敬畏神？看见父亲赤身露体，带着小儿子，他小儿子就是迦南。你看创世纪第几章啊？第8章，第9章啊？讲的挪亚不是吗？出了方舟，栽种葡萄园，结果喝酒吃醉了，喝醉了，结果就赤身露体，不是遮盖父亲的羞耻，乃是嘻嘻笑笑去毁谤。去传说，所以不蒙福啊！所以挪亚醒了以后就咒诅，说韩的后也是受咒诅，迦南要受咒诅。所以你看韩的后代里有什么？迦南七族，麦西就是现在的埃及，福也是非洲的一个地方，迦南我们都知道产生了迦南诸族，都是与神为敌，而且这个可以说呀，伤风败礼，这个恶俗啊。最误会、最道德败坏的都是迦南人，还有加佩特出来的是菲利士人，所以说菲利士人也是韩的后代。所以这些个我们应该看到，这些都是可以说是我们里面的仇敌，我们也把它灭尽。你看这里有什么敬畏神的人？简直等于没有，是吧？都不敬畏神。其中要提一个就是第10节，大家看，古时是谁？韩的长子。古时名字就是黑的意思，污秽不洁呀，在黑暗中是黑的。他生了个名录，这个人是世上英雄之首。这个人，你从创世纪10章到11章就知道，他就是那个造巴别塔、建巴别城的那个缔造者、组织者。 因为闯世界实际上是一张按着次序应该倒过来，你就明白这个意思。名字的意思就是叛逆，所以做世上的英雄心里面是叛逆神，所以我们神主我们里面是抵挡神叛逆神，你就是想做英雄，英雄就盖过一切啊，与天斗与地斗，这就是做英雄，人人都斗，斗得别人都流血，他牺牲了，那么他就是作威作福，所以神要把他灭掉，所以最后就是巴别塔失败，最后神彻底把他灭掉，变乱他们的口音，结果败落，你做英雄最后败落，底下卖牺牲的就是埃及的这些个后代，我们就不提了。十三节讲到迦南所生的西顿的赫亚耶布斯人亚玛利人哥加山西魏人等等，这些就是迦南诸族，代表我们人类的七情六欲。迦南诸族你不灭尽，你就不能得地为业，我们里面不灭尽可能也没法受差遣，所以这个一定要灭尽，要恨神所恨，要爱神所爱才行，不能阻碍的你根本不爱，你的思想感情还是以自己为转移，那你怎么改变，怎么蒙恩？所以这里面在这一大段里面我们应该效法挪亚啊，以诺挪亚，挪亚造方舟，领人进方舟，叫别人蒙恩，其他都是凶恶抵挡神。十七节以后讲了闪的后代，闪的后代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蒙福，诺亚说了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讲明闪是蒙福的，但闪蒙福并不是每一个，他有九个儿子，只有亚法撒是蒙拣选，亚法撒是一个加勒底的城寨，城寨名字意思是城寨的意思，他蒙恩，所以他蒙拣选，他的后代里面产生了一个希伯，他有几个儿子他有这个生了撒拉，撒拉生了希伯，这个希伯是蒙拣选的，底下希伯有两个儿子，其中有一个蒙拣选是法勒而不是约坦，是法勒，约坦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你不管生多少结果没有用，他不过是提一提而已，所以这张圣经有的是蒙拣选，有的不蒙拣选，所以一人二人在神面前完全不同。二十四节就开始讲到亚伯拉罕的这一系的家谱，二十四节闪生你亚法撒，其实并不是说他单生亚法撒，他众子当中蒙拣选的，亚法撒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法勒，法勒生拉吾拉吾是有意，拉吾生希鲁，希鲁是坚固，希鲁生拿赫，拿赫是谁，拿赫就是他拉的父亲也就是这个亚伯拉罕的祖父了拿赫的意思是酣睡，酣睡就是沉睡，沉沉大睡。他拉这个要提一下，因为他拉是亚伯拉罕的父亲，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是跟他拉一块出来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结果呢走到哈兰就停住脚步了，因为亚伯拉罕有一个父亲，说你这个父亲常常可能是你的拦阻，所以他拉的意思是落在后边，灵性就落在后边了，你体贴人情人义你就落在后面，所以亚伯拉罕有两次蒙召，一次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第二次就是他留在哈兰，留在哈兰时间长了以后他拉死了，神再次呼召他，所以他拉还有一个字叫漂流，我们漂流的时候要侍奉神，我们根据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第二节和十四十五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祖先就是他的父亲与他的祖先都是拜偶像的，在大河那边特别是他拉所侍奉的神那都是别神，都是偶像，但是他拉生了亚伯兰其实他拉不是单生亚伯兰，生三个儿子，其中有一个也叫拿赫，为什么说拿赫的神和亚伯兰的神呢就是这，但是这里特别提到亚伯兰，因为亚伯兰是蒙神拣选的一个人，神真是在当时的拜偶像的家庭里面神拣选了这么一块好像地上的瓦片是不配蒙恩的，就是亚伯兰，以后改名叫亚伯拉罕，亚伯兰是崇高之父，可能为人特别好，人人都称赞他，确实为人不错，众人都拜偶像，他分别出来，他认识到有一位真神，所以以后神的话领导他的时候他就能够遵命出来离开了拜偶 拜偶像的这个家庭，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神指示他这地方去，所以后生给他改名。什么叫改名啊？那是经过失败以后，纳了夏甲，生了以实玛利，13年神不理他，经过失败以后回转过来，在他生以撒之前，神给他改名，我叫你叫亚伯拉罕，让你成为多国之父。这是这个亚伯拉罕，为什么他能这样的蒙恩呢？因为他因着信听命遵命跟从，所以最宝贝的就是这一点。其实我多念了一节啊，应该到第几节？应该到26节为止。我多念了一节，好，这边就是到26节。这边重点啊，求主让我们做义人，让我们像以诺与神同行，像挪亚领人进方舟，不要做英雄叛变，结果被神变乱，受到神的惩罚。那对到这边，大家看19章，使徒行传19章，这边从1节要看到20节，1节到20节啊，我们按照分段呢，是开头是1节对1节，2节1节对1节，然后2节对1节，我们就2节2节对好了，1、2、2节，那边也是1、2。那这边讲谁呢？这边讲亚波罗在哥林多说，保罗经过上面一带就来到以弗所，就是说保罗他现在开始接着就是第3次的游行不道，从19章到21章，19章到21章是保罗第3次的游行不道。整个这章给我们看到保罗的工作在以弗所，重点讲保罗在以弗所的工作。保罗经过在这里足足2年的功夫，结果呢主道兴旺，主道得胜，就这么一个题目。这章讲什么？讲借着保罗传道，是主的道兴旺，是主的道得胜。得胜什么？得胜邪术，得胜邪恶，得胜逼迫，得胜魔鬼，得胜罪恶，得胜一切的拦阻，保罗全部得胜。所以这里讲的保罗他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就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这就说明亚波罗的工作不够深刻，没有把人带到更丰盛里面，带连圣灵都不知道，只知道悔改的洗礼。因为你在前面就知道了，亚波罗开头就在以弗所工作，24节，前一章的24节，有一个人名叫亚波罗，他是来到以弗所，他在以弗所工作，很多人蒙恩典，结果呢只受了一个悔改的洗，没有接受圣灵的洗，也没有接受主耶稣的这一个救恩啊，这个真正的得到的这个奉主的名受洗也没有。所以保罗多么关心别人呢？你看保罗来到这个地方，遇见几个门徒就问了，你们信的中受了圣灵没有？所以我们领人带领人要受圣灵。什么是受了圣灵？叫人因着圣灵能够得救，进入圣灵的丰盛里面。因为圣灵叫人痛悔，叫人自责，圣灵把人带到真理的里面，圣灵叫人认识神，圣灵给我们开心窍。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什么，这边就是使徒保罗的工作，那边呢就讲到这个塞特生以挪士，人就开始求告神，那边就是蒙拣选的子孙，这边呢就是使徒的工作，蒙引导做工。使徒保罗也是蒙神拣选，他不徒受恩啊，不徒受神的恩典，他蒙神引导做主的工作。那边就蒙拣选，做蒙拣选的子孙，那边是认识人是必死的，这很要紧，一代一代过去了，人都要死，所以在以诺士的时代人就开始求告神。为什么？因为认识自己是必死的。对着这边保罗的工作为什么这么体会主的信？为什么？因为保罗认识自己是罪魁，一面是认识这个人是必死的，所以就不能消极，我们的生命气息多么短暂，是吧？认识人是必死的，一面认识自己是罪魁，那面就开始求告神明。这都是根据创世纪啊，所以在以诺士的时代人就开始求告神的名。对着这面就是保罗开始新的工作，保罗的工作就是领人求告神的名。那边一个个家谱有份，所以我们要在神旨意中有份。什么叫家谱有份？神计划中有份，神的旨意中有份。所以对着这边应当受圣名， 因为一切的恩典都是在圣灵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也是在圣灵里面。因为你不靠圣灵你不能得救，你不靠圣灵你不能重生，所以应当受圣灵，那边是家谱中有份。所以这边就是需要接受圣灵。所以第二节啊，他们就说没有啊，也没有见圣灵赐下来，因为圣灵赐下来都没有见过，根本都不知道。所以就说旧文讲的不完备啊，太不完备了。那面呢就为什么需要圣灵，那面就是神计划中有份。这就一节二节，再看第三三节到五节，大家看，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礼？保罗好惊讶呀，啊，怎么以弗所的人怎么这样的？所以他们就说了是约翰的洗礼。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所以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名受洗。所以保罗的带领就晋升了，就是晋升一步了，是吧？所以这些圣经对的那边就是以诺啊，第三节应该先对，先看第三节。第三节这边就是保罗领人得丰盛，领人受圣灵，那边就是挪亚领人进方舟，领人进方舟啊。挪亚和以诺，以诺是什么呢？与神同行，灵里预言，灵里预言。以诺也可以和保罗相对，保罗是与神同行，灵里他看。为什么保罗这么清楚啊？问的这么明白呀？啊，问到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保罗与神同行，和以诺一样，所以一个是以诺，一个是挪亚，都可以用这位使徒来相对比，让我们看到保罗也是这样，与神同行，领人进方舟，这边是领人得丰盛，领人得丰盛。那边是以诺与神同行，灵里预言，他们的预言他的儿子死后就降洪水，这边与神同行，所以灵里查看，这么样的清楚。所以在四节五节呢，这边就是保罗带领人，结果呢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就领人晋升，真正得到救恩呢要领人晋升一步。那边就是外面扩张，开始讲亚弗的后代，亚弗的后代，你的名字倒不错，扩张，但是你只注意外面扩张，你不注意你里面到底有没有受洗，到底有没有得到圣灵，你不进入深处真理的深处，是因为你没有得到圣灵，你得到圣灵才能够进入真理的深处。所以保罗真是带领人知道怎么带领，不是只注意外面的扩张，所以那边是外面的扩张，这边就是领人晋升，那边是敌神招祸，这边受洗蒙恩，说个个都蒙恩典。那边你看看亚弗的后代里面都是抵挡神的，又是个个马个土巴，一个个都是后来抵挡神成了无神论者。再看六七两节，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十二个人。所以这边就圣灵降生蒙恩，圣灵降下来，所以他们真的蒙恩，所以以弗所的教会因此就进入圣灵啊，就是进入基督的身体，真正蒙恩，教会建立起来了。对着那边就是不敬虔者都受咒诅，那边讲到属古时的子孙都是不敬虔的，这边是结了属灵的果子，一共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是真的蒙恩了。保罗结了属灵的果子，那边是属于古时的子孙一大堆，那也都没有用，因为古时就是韩的后代了，所以我们不要说韩的后代都是各个受咒诅，我们要圣灵充满，让我们真正蒙恩点，而且自己也能够结出果子来，像保罗一样。是六七啊，再看八九，八九两节，保罗就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这就是保罗开始在以弗所的工作。前面就是带领一些人追求圣灵充满，先是奉耶稣的名来受洗，然后呢充满圣灵充满，水洗灵洗同时了。接着保罗就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道，来劝化众人啊，真正是带领人。所以后来呢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所以保罗开头讲，那么你一定不信，那一定是很多犹太人了，不信刚硬而且毁谤这个道，所以保罗就离开他们。 为什么保罗离开？因为保罗连着三个月都讲得到，讲得清楚了。如果你没有讲完，你不要走。所以我看保罗就是尽了本分了，该讲的都讲清楚了。所以你不听，你毁谤，你更逆，你不信，结果保罗就离开，也叫门徒和他们分离，分离，就不要再理他们，分别出来。以后呢，保罗就来到了推拉奴的学房，这是个讲学的地方。推拉奴是一个教师的名字，在这个高级的学府，保罗也敢讲道，因为他不知道别的，他就知道神的道，知道高举十字架，他对什么人，他就是讲主的道。在这个学房里，又是天天辩论，天天辩论就天天来证明主的道，辩证了就是证明主的真道，见证主的真道。好，八九两节，两杯相对。那对的那边是谁？那边就是宁禄。所以两边相对，我们不做世上英雄，你不要做宁禄，这边你要做天国的勇士。天国的勇士像保罗一样，是微小的人，是卑微到底的人，不是自己要了不起，叛逆。什么是宁禄的名字？叛逆。所以那边就英雄叛逆，做英雄叛逆，结果神变乱，这边天国勇士神应证。你不信，你刚硬啊，你毁谤，尽管你毁谤，但是保罗还是保罗，神应证。所以他放胆讲道，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是天国勇士神应证，那边是英雄叛逆，结果神怎么神变乱，神彻底的把他叫做败落。这边是放胆讲道，那边是宁禄放肆敌神。所以你看他在耶和华面前他逞英雄，他做英雄。所以这个人胆子太大了，太狂了。你在人前做英雄还不够，你还在耶和华面前你敢做英雄，那就抵挡神了，与天斗与地斗，这样人就是自己要升天，就是宁禄。每个时代里都有宁禄的权势。所以宁禄两边相对，是领人叛逆神，所以结果带头造巴别塔，造巴别塔，造这个巴别城，都是他领人叛逆神。这边使徒是领人进神国，把带到神的国里面去。第九节说，这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对着那边，你这刚硬不信是谁啊？对着那边就如同非利士人，也是韩的后代。那边特别提从加贝特出来的是什么人？就是非利士人。非利士就是迁移打滚，就是怎么也不信，滚来滚去啊，到处这个打滚，他也是不相信，不相信主的道。所以一面是毁谤主道，这些人胆大包天呐、啊，毁谤主道，拒绝主道，而且毁谤主道。那面就是与神为敌，与神为敌。所以结果是什么呢？保罗就是与不信分离，这也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如果你尽了本分，你跟他们讲，他就不信，他抵挡神，他里面是个叛逆，里面是个宁禄。所以这些人对着那边，里面有个宁禄在里面。所以保罗结果怎么样？就离开他们，与不信的分离。对着那边就是属麦西的人，那边讲的麦西，麦西是谁？麦西就是埃及的别名，所以埃及也是阿拉伯世界最抵挡神的嘛。所以阿尤战争的以色列一复国，头一个宣战的就是埃及，带头来宣战，抵挡，要拦阻以色列这个小小的民族这个战争。所以你与神为敌，神也和你为敌。底下我们再看十到十二啊，十到十二这三节，这样有两年之久啊，两年之久，就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这是保罗在这一带，不仅以弗所啊，因为以弗所是亚细亚的一个港口，是一个重要的城市。其实亚细亚只是一大片，他等于把主的道传遍了亚细亚。所以我们知道《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在离别的时候对以弗所的长老怎么说啊？你们中间有一个人灭亡，罪不在我保罗身上。你看他敢这个说话，我们敢吗？你们中间，你们这些个亚细亚，凡在亚细亚的人啊，保罗照都讲给他们听啊。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句避讳不说，这就是保罗的态度。所以他都传遍，都听了主的道。神借着保罗的手不但讲道啊，而且呢， 他还行了非常的奇事，有神迹奇事随着，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就都出来了，就这么大的权柄，有神迹奇事随着，证实所传的道，见证所传的道。这就到十二节为止啊，两边相对，保罗怎么就能够有这么大的能力权柄领人听信主道呢？对着那面就是灭绝迦南人，那面就告诉你是迦南人，保罗的道，所以两边相对，只有主的道才能够使我们七情六欲彻底制服灭绝，所以那边就是灭绝迦南人，这边就领人听信道，这边是行了非常的奇事，这边那边就赶出一部斯人，要把一部斯人赶出去，这边是赶出恶鬼病魔，保罗有这么大的权柄，拿他身上的哪怕是一个手巾就能够赶鬼，赶出恶鬼病魔，对着那边就是灭尽可憎的恶俗，因为迦南人是可憎的恶俗，逆伦的罪，这个是乱伦的罪，可憎的罪，充满了。是的，有犹太的祭司长士基瓦的七个儿子，你看看这些人也非常狂傲，擅自妄称主名。他们本身就是邪的，还要擅自的妄称主的名，所以这些人就是搞邪术的、念咒的啊，跟假先知是一类的人，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是擅自妄称主名，对着那边就是那个闪的后代，神分别神拣选，所以我们要做什么人？我们要做闪的后代，成为蒙神分别神拣选的人，而不要这边呢，你妄自，你根本没有神分别为圣，谁也没有拣选你，你随便能妄称神的名没有用，就我自己到被鬼制服了。那面是蒙福的子孙，就是闪的后代，亚法撒的子孙是蒙福的子孙，这边呢，这边是念咒赶鬼的，能不能蒙福啊？绝对不能蒙福，你跟你赶鬼，你是靠着鬼来赶鬼，你是念咒赶鬼，所以绝对不能蒙福。绝对不能蒙福。还有这个祭司长七个儿子，对的那面就是正相反，那面是蒙拣选的子孙，我们要做蒙拣选子孙，不要像这个你是祭司长也没用，你是犹太的祭司长，其实他里面也没有真神，也没有主的道，那面是祭司长的七个儿子，对的那面就是蒙拣选的子孙啊。再看十五到十七，这个恶鬼就回答了，因为他奉什么呀？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啊，奉保罗所传耶稣的名来赶鬼。恶鬼就说了：“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连恶鬼都不听他的，啊，你嘞，奉耶稣的名，奉保罗名，耶稣名、保罗名也不能随便的来什么的。所以结果怎么样啊？啊，结果这个鬼不但不出来，不听他的，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他们。其中的两个人就制服了，像那个像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就逃出来了，逃出去了。那就是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心里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就是保罗所在的所工作的地方啊，神的名是要被尊为大，是可畏的。你随便的擅自的妄称神的名，用保罗的名誉来赶鬼，结果他们自己受害。所以这就是说主的名是可畏的，叫人惧怕，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被鬼制服，主名可畏，人不能随便轻慢，越是在邪鬼张狂的地方啊，主的名可畏，就叫人害怕，所以这两个人赶鬼自己倒被鬼制服了，你看可怕不可怕？结果赤着身子就跑了，都受了伤了，那你随便赶鬼，随便妄称神的名，那面是什么？那么就证明不蒙拣选，不被纪念，那边就是约坦的子孙，这边这几节最那边就是约坦的子孙， 你尽管有儿子有孙子，有孙子是孙子也没有用，为什么？不蒙拣选子孙，最多这辈子是被恶鬼制服，你里面没有主的道。好，这就是一段。再看18节到20节，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那这句话就保罗的工作多么彻底，领人倒空认罪。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承认什么？承认自己的罪，述说自己所行的，倒空出来，我犯了什么什么罪，什么什么罪，大家倒空。所以罪在那边就是做散的后代，我们要真正做散的后代，是蒙神拣选的，那罪在这边你就要倒空罪恶。19节呢，平素行邪术的有许多人把书都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分赃，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书是邪术的书，甚至有的人呢，他们迷信，就以为用这些书就可以消灾，可以治病，可以驱鬼，所以这些书一定要烧。你看有的人吧，他嘴巴上信了耶稣，其实他说他家里好多书他舍不得烧，他不恨、所以这样的人不彻底。凡是这个追随这个邪术的这些人呢、如果不彻底的话，他们会反复的，因为魔鬼邪灵在他里面，他留恋，他不肯彻底。但是你看看保罗带领人多么彻底，平素行邪术啊，行邪术的有人都把书拿来，所以这些人也不是不能悔改，要紧的是要彻底。结果他们把书全部都烧掉，堆积在一起烧掉它，焚烧书，这就是对付最彻底的意思。也不管这个书多贵，合起来有5万块钱，相当大的一个价钱，那也把它烧掉。因此呢，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那就是在保罗的时代，保罗里面有主的道，保罗有权柄，保罗看重主的话，所以他才能够带领别人，也能够这样的按着主的道来证悟一切邪恶，把邪书都烧尽。所以两边相对啊。那边就讲到闪的后代，这边就是分结束对付罪，那边就是在神计划中有份。这边主道兴旺得胜，罪的那边本当离弃别神，那边对谁呀、对亚伯兰的这一个父亲塔拉。你看这个塔拉，塔拉根据约书亚先说的，他是拜偶像的，拜别神的，但是他跟着亚伯兰也出了加勒底的乌尔，好像也要去得地，也要去跟随，实际呢里面还有别神，所以你里面别神不除尽，主的道不能得胜，你自己也走不上去。所以这边是战胜假道，那边呢，那边是跟什么呀，那边是落在后边。他拉名字的意思就是落在后边，还有一个意思是漂流，你不能一直漂流在外面。所以他拉最后是死在哈兰，并没有真的进迦南。所以你有心要跟，但是你里面不彻底啊，这个邪术也不肯烧，这个罪恶不肯灭尽的话，你到底还是跟不上。所以最后那边就是对这个拿赫生的他拉，所以这个蒙福的子孙不错，但是呢没有跟上来，没有跟上来，所以他拉最后还是落在后面，是落在后面。这边是使徒一直带领人走在前面，整个在以弗所的工作，我们看见就是这句话总结，就是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主道兴旺，主道得胜。兴旺是说信主的人越来越多，得胜的意思说带领人彻底解决罪恶，对付罪恶，战胜邪术邪灵魔鬼，这是两个方面。所以保罗都能够带领人，因为保罗里面没有别神，因为保罗彻底解决罪恶，所以他就能够带领人彻底，这就是第一段。所以第一段两边相对啊，我们要抓住一个重点是什么呢？我们要像保罗一样，领人受圣灵，领人得丰盛，因为得圣灵才进入主的丰盛。那边呢就是领人进方舟，那边就是领人呢、领人与主同行。还有这边保罗是天国的勇士，那面是啊，英雄叛逆，结果神变乱，这就是第一段。我们不要做世上的英雄，一直叛逆叛逆，就是把我们里面的凝露的东西、非利士的东西、迦南切族的东西都给我们拿掉，好让我们真能够跟上来啊，能够使主的道兴旺，带领人彻底离开罪恶啊，这是第一段。现在我们看第二段，27节到末了，第二段27节到54节， 那面是21节到41节，题目是肉体血气落空，尊旨难中蒙救，肉体血气落空，尊旨难中蒙救。这第二段一面看到亚伯兰怎么跟上来，在后面就主要是讲的啊，这些个什么，这些个不蒙拣选的子孙，什么以扫的后裔啦，以实玛利的后裔啊，这些个啊，肉体血气，尽管他们里面有王有族长，最后都落空，这个都是败落，都没有意思，一点价值，一点意义都没有。而对着这面保罗呢，虽然遇见大风大浪啊，全城的轰动，这样大的骚扰，但是这位使徒因为他遵循神的旨意，就在难中蒙救。这是第二段的意思，我们现在看一下，从27节开始，27、28，这次是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就是哈拉生了亚伯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这里就是讲的亚伯兰，亚伯兰他爸爸拜别神，他却是敬畏真神，他分别出来，虽然他爸爸也跟着他来这个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但是呢，他俩没有真的跟，亚伯兰是真的跟。所以亚伯兰必须父亲死了，他才能离开哈兰继续往前走。所以我们里面常常有一个父亲，他爱世界的父亲，人情仁义仁爱。所以以后亚伯兰，我们就在这个他俩死以后，神再次呼召他。再根据使徒行传第7章可以看到，所以神第二次呼召亚伯兰，他就离开了自己的父家，往神允许他的地方去。所以亚伯兰以后变成亚伯拉罕，一切那个成为救国之父，没有儿子他也相信，神给他改名，后来他才得到了一个儿子。所以底下呢就28节，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以实玛利。先说以撒，因为以撒是允许的，是命定的，以实玛利是血气人一生的，所以29节以后就讲了以实玛利的子孙。这有什么意思？以实玛利生了一大堆，与神为敌，和以色列百姓也为敌。32节讲到亚伯拉罕的妾基土拉的子孙，所以都给他提一下，但是这有什么用啊？这些个都是他的人，他的子孙以后都成了阿拉伯人，阿拉伯世界的人，也是与神为敌。以后他们就是奉信这个回族为伊斯兰教，个个都是与神为敌。唯有亚伯拉罕的子孙，从以撒所生的，那么一个个蒙神拣选。所以34节说的，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的儿子是以扫和以色列，是吧？所以亚伯拉罕两个儿子，一个以实玛利，神不拣选，神拣选以撒。现在呢，以撒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神拣选了雅各以后变成以色列。所以这里说的是以色列，以色列就是雅各，神给他改名。他为什么给雅各改名呢？因为雅各啊，他是蒙神拣选的，以后他与神摔跤，最后被是木的，变成瘸腿，被是对付好了，那么成为以色列，与神同治理，成为神的太子。底下从35节开始，一直到最后，那很清楚，这些都是以扫的后代，希尔的后代。希尔，我们这就是以扫啊的后代啊，到了希尔山和希尔当地的人又混杂，成为希尔的子孙。其实也可以就是以东人的子孙。底下呢，从43节开始讲到以东做王的。以东最早的人，这个什么，在以色列没有君王之前，最早就有王了。所以世界人呢，就是要用王，这个要立王来治理国家。但是呢，这里讲到8个王，一个王一个王都死了，死了，死了，所以都落空。后面又讲到以东又有11个族长，像8个王11个族长，可能这里很多显赫的人物啊，这是大有威风，是很了不起的，不可一世。但如今在哪里呢？他们都死掉了啊，他们留下什么？什么也没留下，是吧？因为什么？因为都不是神拣选啊，也就是作威作福啊，自己在一世享受统治别人，欺压别人啊，贪婪奢侈淫逸，那最后都死了。所以这是代表世界的光景，所以我们不要去羡慕这些啊，我们就要走属灵的路，不走属血气的路，属世的路，我们要走属灵的路，蒙神拣选。好，对着这边请看，对着这边就从21节开始， 这边就讲他保罗的工作。这一章就是保罗在以弗所所做的工作啊，接着呢又讲到这个21节是保罗怎么通旨意，这点很重要，这就说明保罗为什么要到耶路撒冷到罗马。在19章他已经清楚了，所以他说这事完了，保罗心里正义，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就要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我必须往罗马去看看啊、所以后呢28章他到了没有，他真正到了。但是从19章今天这个圣经一直到28章，这当中保罗是经过了千难万险，结果呢他因为坚定的遵循神旨意，勇敢的对准的奔向前方，结果保罗终于到达罗马、所以他不以性命为念，他也行完他的路程，成就神的应许，他遵循神的旨意，他乘风破浪，他最后到达罗马。所以一个人最要紧，你要定义，因为清楚定义就是他决定了，他清楚神的旨意了，他通出旨意来了，经过耶路撒冷要到达罗马，这就是21节。22节，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和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在等在亚细亚啊，就是在亚细亚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其他两个同工呢把他打发到马其顿去了，马其顿就是菲律宾帖撒罗尼迦那一带。所以这两节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是使徒圣邪术遵旨前行，他不是我在以弗所打了个胜仗，主得到兴旺，主得到得胜就停止了，他圣了邪术以后，他立刻还接着遵旨前行啊，他明白了神的旨意。那边就是讲到亚伯拉罕，所以保罗跟亚伯拉罕相对，这个第二段最重点就是亚伯拉罕是弃偶像遵命跟从，亚伯拉罕如果不离弃偶像，他怎么走怎么走怎么离开加勒底乌尔，他离弃了偶像，所以他遵命跟从。这边就是保罗圣邪术，所以他遵旨前行一直往前走。那边是亚伯拉罕因信蒙赐以撒，这边是凭信奔向罗马，那边神给亚伯拉罕最后给他个以撒，这边最宝贝的神给保罗什么，让他远远的去得地，得到罗马，后来他真的到罗马以后呢我们看到这边说凭神旨建立教会，他暂时等在以弗所，他就在以弗所这里更多的付代价，以后我们这个以弗所教会建立起来，凭神旨意建立教会。那边是凭血气生了个以斯玛利，以斯玛利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但是有什么用啊？只是招数什么，给后代带了一个隐患啊，世世代代都以以色列人为敌，所以我们要凭神旨做工，不要凭血气生子。第23、24，那是因为这道取得扰乱不小，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这迪米丢有一个好的是迪米丢是约翰三叔，迪米丢行善，有神为他做见证，真理为他作证，教会为他作见证。但是这个迪米丢可不好了，这个迪米丢是个银匠，他是靠着什么呀，制造银龛呢，这个制造偶像发财的。他一看保罗讲到叫人都离弃偶像，所以他的生意不就不好了吗？所以他就煽动全城同行的人都来反对保罗，所以银匠啊同行啊怎么样，这个扰乱就临到了所以是银匠同行的这个扰乱，那么是以斯玛利的干扰，你生了以斯玛利，以斯玛利子孙，结果就是给亚伯拉罕的子孙，给以撒的子孙，不是干扰吗？那么是干扰，这边是扰乱。这边呢为什么他聚集，你看25节，他聚集他们的同行工人说，诸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的，就是他只顾发财，什么你保罗讲道不讲道，别人的生命人家得救，人家出死入生他不管，别人灭亡他不管，只要发财就行。他怎么发财？造偶像，造银龛，所以这边只顾发财，那边就与神为敌，那边就以斯玛利的后代都是与神为敌。这边是依靠生意发财，那边也可以对基督拉的子孙也都是追求世界，都是抓世界的。26节，大家看，这个保罗不但在以弗所，这是这个银匠说的话，他 他不但以弗所，而且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经历，所以他故意的来煽动挑拨，让大家来反对保罗。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话对不对啊？就是不是神。但这句话就等于是触犯了他们了，因为大家都不信假神的话，那他们就没有生意了。所以两边相对啊，对的那边是什么？就是要分别，那边是以扫和以色列，这边是假神和真神，你都要分别出来。那边是什么？以撒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雅各，一个叫以扫，那你要分别。这边呢，真神假神你要分别出来，人所所造的这不是神啊，所以这些个淫刊偶像都应该把它彻底消灭。但是这些人就是反对。二七节大家看，二七二八，这样不足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典米的庙也被人轻忽，也是故意，因为大女神雅典米是希腊的女神，是人家不能触犯的，是希腊的女神。所以这边是什么？就是鼓动作乱，鼓动作乱。你知道这个二七节对着那边就是亚玛利人，以扫的后代，因为亚玛利就是以扫的后代，以扫的子孙啊。所以那边就是肉体大敌，亚玛利是我们里面的大敌，肉体大敌。这边就是鼓动作乱，老肉体。因为亚玛利的意思，我们这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好战，你看嘛，老肉体就好战，嘴巴不讲，心里就老是跟着战，跟着斗。今天不高兴，今天不和睦，那你就是亚玛利人。亚玛利人不死就挑拨离间，要不就煽动。所以那边是亚玛利人，这边就是这个营帐鼓动作乱，那边就肉体大敌。所以还有一个意思，亚玛利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舔净。你里面亚玛利人战胜了，那么你把你属灵的宝贝都舔净了，像蝗虫蚂蚱一样舔净。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以扫的子孙，这边就制造偶像，这边就是营匠同行。他们这些人为什么这么造乱造次啊？也就是以扫的子孙，亚玛利的后代。所以这边他们是什么呀？煽惑全城人作乱。所以他说，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的威容都被他消灭了。意思说，这个保罗的罪好严重啊，这保罗太坏了。他就故意煽动，所以那边就是什么属肉体亚玛利人，就属肉体的人，所以在这边才是煽动煽惑全城人作乱。这边那边就是属肉体的亚玛利人。这边于是再看二十八节，众人听了以后就怒气填胸。你看真的煽动起来了。你说煽动什么意思？让大家生气发怒好吗？这个保罗害死我们了，让我们的发财之道都没有了，是吧？怒气填胸，所以对着那边就属乎血气，属乎血气啊，怒气填胸，属肉体属血气的人。再看二十九到三十二啊，我们这几节连着看啊，二十九到三十二，因为对着那边是连着希尔的子孙。希尔什么意思？就用皮毛，希尔就是毛的意思，有毛。这些个人，你不管他多发达，你不管他子孙有多少，他都是什么呀？希腊子孙追求皮毛，注重皮毛。那对着这边人呢，大家看看二十九节开始，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就拿住保罗和同行的马其顿人甘油和亚历大古，这是保罗的同工啊，都把他们抓住，齐心勇进，拿住保罗同行的这个人呢、这个马其顿人甘油和亚历大古，就齐心勇进戏园里面去，那怎么样？这意思就是说，把保罗的同行的两个人，同行的两个人，就保罗的同工。因为什么？他们先抓的是保罗两个同工，就是甘油，甘油就是主的意思，尊主为大呀，甘油。亚历达古的意思是善于治民者。亚历达古我们知道后来和保罗同坐监呢，也是他，是保罗一个亲戚，把这两个人给抓住了，拿住了，就齐心涌进戏园。意思是要审问他们，要定他的罪。而保罗呢，保罗还没有被抓住，底下三十节，保罗想要进去，保罗一看同工进去了，也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这幸亏把他拦住了。还有亚细亚几位首领是保罗的朋友， 打发人来呀、啊，来劝他不要冒险到戏园里去。因为这个戏园是什么呀？表面看戏，实际是斗斗什么？就是兽啊，斗兽，就把你扔到兽门上，亲眼看你被兽吃掉，被野兽吞吃。是这样的一个戏园子，所以这些人纷纷乱乱，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凡都不知道是为什么。你看看多么热闹，满城轰动。是，所以两边相对啊，那边是什么？戏儿子孙追求皮毛，这边就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这些人说到做到底就属血气，逼迫属灵的，所以对的那门也就是戏儿的子孙，属一嫂的。一嫂不是迫害雅各吗？一嫂希尔子孙也就是一嫂的子孙，以宗的子孙，所以可以说是永怀仇恨，毫无怜悯。你讲的以宗的子孙，我们就知道了，永怀仇恨，毫无怜悯。那对他这边就是这些人啊，就是被银匠所挑动起来的全城的人，他们是怎么抵挡真道，煽动全城抵挡真道。实际他们就是对主道的抵挡。你反对保罗什么呀？因为保罗讲真道，保罗的道就是叫人离开偶像，离去偶像归向真神，所以他们就反对。所以这边是抵挡真道，煽火全城，那边就是以东的后代上永怀仇恨，毫无怜悯。这边呢，保罗是险中得平安，那边是没有平安。那边你做希尔的子孙，你没有真平安。这边保罗是在险中得平安，所以他们就没有叫他进去，就保护了他。再看33节一直到38节这一大段，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段对着你们就以东啊，以东做王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以东地做王的就代表老我做王，肉体做王，情欲做王，世界在我们里面做王。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这边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亚历山大就摆手要向百姓分数，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就大家喊着是大在以弗所人的雅典米啊，如此约有2个小时。后来也不容这个人说话，他也没说，大家就大喊大叫。所以他们喊什么？我们注意，喊的是以弗所人雅典米啊，就是他们敬拜这个大女神。所以所有敬拜偶像的人都是煽惑抵挡神，抵挡真道，大喊大叫，就是为个人的利益出发。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老肉体做王，这边就是敬拜大女神，敬拜大女神。一面是使徒们尊神做王，所以传神的道，你不管你们是拜什么偶像的，保罗都是尊神做王，把主的道讲明。那边就是老我做王。底下我们再接着看35节以后，就是神使的保罗在难中蒙拯救。你看怎么蒙拯救啊？大家看一直到38节，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众人说，以弗所人啊，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大城啊，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雅典尼的庙和从丢失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个丢失也是一个神，据说是陨石落下来奉为神，就天上的陨石落下来奉为神的意思，说谁都知道啊，你这个大什么大雅典尼的庙，这个神是了不起的，这是既然是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你看看，神兴起书记，书记就是城中的领袖，兴起书记来做什么呀？来安抚他们啊，就不许他们乱，不许他们闹，你们当安静，不可造次，不要造反。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庙中的什么，偷窃这个庙中之物，也没有帮助我们的女神。你看看谁做见证呢？啊，是个书记为保罗他们做起见证来，奇妙不奇妙啊？两个没有。第一，人家没有偷窃你庙中之物，你闹什么？第二，人家也没有帮助你们这个大女神，了不起的女神，是不是？若是基米丢，就是那个银匠啊，和他的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有公堂的日子，你可以申诉嘛，是吧？也有方伯，也可以彼此的对告，就你们要按规矩办事。如果他要这个，你们要什么要有控告的日子，你可以告嘛，你可以进法庭嘛，你们这么闹是不对的嘛，是吧？你们若是就先到38节啊， 两边相对。你看，这边是难中蒙救护，神在难中，神就是使得保罗这些人自己没有讲话，结果蒙救护。对着那面是什么？那面是一个一个做王的，都难逃一死。最后说死了，再一个死了，再一个死了。你去数数，都是死了，八个王八个死了，是不是？这么意思啊？都死了死了。这边呢，保罗呢，啊，万死一生，是不是啊？一个个都活着呢，神就保护。一面是什么呢？书记啊，判断无罪，书记判断这些人有什么罪啊？第一，没有偷你庙中的物；第二，又没有帮助你的女神。你说这个书记到底有权柄啊？是不是？他说话算数，判断无罪。对着那边啊，一个一个王死了还不算数，死后却有审判。这就是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按照定位，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没完啊，没完了。这边书记就说他没有罪，所以两边相对。这边特别高举这个大女神，这边大女神也落空，那边是一个王都死了，哪个不落空啊？以中王，以中做王落空，那对着这面可以对什么？神使书记效力，这个书记也可以是代表这个城中的王一样啊，书记是最大的了，那城中的书记都来效力，那么以中的王呢都落空，这边全城扰乱，最后也归个虚空，闹闹得个厉害，结果书记说你们安静，你不要造次，你别再捣乱了。那边呢血气力亡归虚空，那边是空空空，是啊。这边呢使徒的工作就不落空，神的旨意到底通出来了。最后啊还有三节，三十九到四十一，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按着日子，比如哪天应该宣告法庭，应该怎么样啊？按规矩办事。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你看吉米就讲了一大堆理由，结果呢书记说无缘无故，哎，你以为你很有理由，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问到这样的聚集，我们也说不出来，说不出所以然来，意思说我做书记的我都没法交代，如果上了皇帝要问罪怎么办啊？所以书记就安抚他们，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所以你看使徒这几使徒行传这几章不都是吗？不了了之，一次次的叛乱都是十七章啊，十八章十九章都是这样，结果就平定了，一次次神兴起人来，前一章不是吗？神也兴起人来，又是方伯，又是什么啊，又是什么什么这个雅加布，又是一个什么什么，都效力，这边呢是一个书记效力，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大扰乱归突然，
那边是做族长也都落空，大小轮的中心是尊道传道，得胜邪恶，尊道传道，得胜邪恶。